下组，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第18期"临战勇士"与"临同功"，分三个大点：第一是搅动圣灵，第二是挑旺圣灵，第三是圣灵示范。这里作者先提到了几个不同的译本，他推荐了钦定版、威斯特版和阿门英威现代英语版。现在他说不再推荐 ESV 译本，因为里面有些是删除了很重要的经文啊。感谢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，是吧？有与您同，首先要搅动圣灵。有这个约翰福音5章1节，他说到了犹太人一个节期以后，那个里发生，那个在。池塘，比斯大池塘发生的一件事啊，说耶稣就那时候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在耶路撒冷靠近衙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比斯大，旁边有5个篮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，等候水洞，因为有天使按池子下。按时下池子搅动了水，水动之后，注意听下面，水动之后，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，就痊愈了。就是说，不管是谁下，也不管是害什么病，先下去就痊愈了。可是后面这一节被 ESV 版本的删除了，但是这里很重要。他是注意到他先，首先作者说谈到的搅动池水，这里有一个池，节气，有一个池子。他说人们都知道那个池子，都聚在那里。其实有一个一直躺了38年，一直病了38年的，在那里等着。可是呢，他还在那里等，等了很长时间了，还在那里等。因为这说到的是圣经上说的是，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。那个探子没有先下去，所以他还在那里。他说，无论是谁，无论什么病，都得了医治。这句经文是完全否定了神拣选谁将被医治的说法。他说：“我在搅动水，无论谁进来，几乎就像这神是不在乎谁先下去，谁先得到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谁，他这个意思就是否定了某种说法，就是说，有的人说，哎呀，神预定了一只水，想要或者。”不是说他想医治谁又不想医治谁，这种说法其实是又是错误的。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只要是下去的，也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得的什么病，这就是我们认识到的，就是神，他不论你是谁，也不管你是什么病，他都能医好，只要你先下去。然后你注意到这里的水，他说耶稣所行的大多数奇迹都与水有关。他吐口水能让瞎眼的能看见，那也是水。水变成酒，水中捕鱼，行走在水面上，鱼嘴巴里的硬币都与水有关。耶稣的教导者也多次谈到了水。约翰福音的7章，他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这里又一个节期啊！耶稣站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。”渴了需要什么呢？不是要水的。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里的江河是复数，是指各种类型的江河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只能要受圣灵所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圣灵被比喻为水，而且圣灵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类型的流出，不是不同的圣灵河流，是 圣灵可以在信他的人里面以不同的方式彰显出来。相信他的人要受圣灵，那些信他的人呢，应该领受圣灵。然后说，他说，主说，他说，如果你渴了，就到我这里来。他说来找我喝，但是信。流出活水江河来。如果你渴了，可以到主那里去喝，然后水将从你的腹中流出来，而不是从耶稣的腹中。那在你腹中的水，你就是你信主时所领受的圣灵，江河永流，是因为有搅动。约翰福音五章说，人们在等待水动，因为天使会来搅动此水。搅动意味着激动，要眺望和活动。眺望，他说，活水河流从腹部流出，就是从你灵的中心被搅动了，所以活水源流。他说，如果有水流，就必有搅动，水被搅动就会流出来。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到这里的挑动意味。与说方言也有很大的关系啊。然后是啊，第二这个是眺望圣灵，眺望圣灵，你是凭信来眺望圣灵。当五到六节，保罗和提摩太说话时，他说：“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，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和你母亲流你及心里的。”保罗说：“深信也在那个提摩太的。”心里，为此，保罗就提醒提摩太啊，他说：“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，再如火眺望起来。”注意到他说“眺望恩赐”，这里的恩赐是保罗借保罗的按手给提摩太的。现在有人认为这种。这是某种形式的个人恩赐，但是在整个的新约中，唯一能够通过一个信徒按手传到另一个信徒的恩赐，就是圣灵的恩赐。没有一个例子说是传递行神迹的恩赐。但是有人说，他说我给你行神迹的恩赐，现在你可以开始去行神迹了。我现在给你信心的恩赐，你开始去做了。其实这里不是这样说的啊，圣经上没有。他说：“唯一的恩赐，曾经在圣经提到过的是，通过按手从一个传到另一个的，是圣灵的恩赐，是独一无二的。圣经中每次提到这点，通常描述为，要么说他们被圣灵充满，或者是他们说其他方言。现在这已经成为了接受圣灵最初的那个证据。”根据上下文的衔接来看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：“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，换句话说就是那种没有假装的信心。你外婆有真正的信心，她有信心，你母亲有信心。作者就是保罗也深信这个信心也在提摩太的心，是通过说保罗亲自按手在提摩太身上传递的。”他说：“现在把你里面的恩赐眺望起来。当保罗按手在提摩太身上时，就搅动了圣灵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思是凭着信心领受圣灵，也要凭着信心眺望圣灵。现在需要信心去搅动在你里面的圣灵，要凭着信心，用信心去搅动，这样恩赐就可以开始工作了。”当你这样做时，圣灵将以任何他渴望的形式彰显出来。圣灵是以他自己想要的、渴望的形式，所以我们不用去限制圣灵以某种形式来彰显。这里说到了哥林多前书12章，他说我们知道圣灵彰显的方式有9种，被称之为9种恩赐。他说，但是圣灵还有其他几种彰显方式。他说是跟信心有很大的关系。保罗说，信心在提摩太的祖母里面，也在他的母亲里面。 保罗也知道是在提摩太的里面，所以你要把提摩太要凭信把恩赐调旺。调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重新点燃。还提到不要让任何人小看你年轻，当时提摩太比较年轻，还要他注意。说你这就是知道为什么我保罗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放在那里，你知道我在你尊敬的生活，因为提摩太很清楚保罗他的生活，他知道他是如何生活的，跟他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。他说也有他的这些信息，他是怎样教导人的。他说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。显然有人过来试图要欺负提摩太，也有人说啊，我们得救的时间比较久啊，我比你年长了，我知道的更多等等。所以保罗就告诉提摩太，他说提摩太不要受那个的影响，我把你放在那里，你了解我，你曾和我在一起。你知道该怎么做，我告诉你要怎么做，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，不要让任何人因为年龄轻视你。你要成为信徒的榜样，并在他们面前来活出这样的生命来。现在作者所也看到的同样的事情，在现在的时代也看到啊，尤其是某些年轻人，或在性情上认为是幼嫩的。在那一种意义上，有时呢，连长的信徒会试图欺负他们。他说：“你不要在那种处境下，现在让我告诉你如何去做，或者让我来做。”他们就试图欺负他。作者说：“那其实是夺权。”他说：“现在其实男人夺权还比女人还那个，每个人都说女人不要夺权。”这也是顺带的提到一点，他说，然后下面说能力、爱并谨守的你，现在来看眺望在你里面的恩赐，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，让它燃烧起来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，与之相反，神赐给我们的灵乃是能力、爱并清明自守的灵，这是恢复本来。他说：“所以有力量的人，有爱的人，有健全思想的人，三者一灵，不是三种不同的灵，而是三者是一灵。就是这里的能力一词，就是行神迹的能力，与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中的能力是同一个词。说。”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这里能力和你要挑旺你内心的恩赐，你里面的圣灵联系起来，因为圣灵就是大能的恩赐，就是显神迹的大能。保罗甚至可以回到五旬节所发生的事，是同一回事，也是同样的能力。我们知道五旬节发生了什么样的能力啊？那个灵，也就是爱的灵，是阿格佩的爱，就是不求回报的爱，那是属天的那个自我牺牲爱。其实主耶稣就将这种爱向我们显明了，对吧？他说这是圣灵奇迹能力的灵，有爆发力的能力，它也是神圣的爱的恩赐，牺牲的爱这些。同有这灵之能的特征，那就是加倍的爱。最后的一个是清明自守，翻出来就是健全的心思，也字面上就是讲自律、自我控制。健全的心思是具有自律性的心，清明自守的心，倾向于自我控制的思想，是一个健全的思想。也不是说是一个好过程，而是在谈论一个会让你的生活有自律的思想的过程。因此，导致你生活没有自律的思想，就是不健全的思想。所以，我们是有这样健全、清明自守，我们也能够控制我们的思想。感谢主。 啊，所以说到了这神，他不是给我们的一种是恐惧的念，而是给我们的刚强、拥有超强能力、爱的念、自我牺牲的爱，不期望一切回报，以及健全的思想或纪律严明和自我控制的思想，这个都是圣灵的特征，是我们要眺望的。那就是保罗在告诉提摩太说，在大能中运作，在爱中运作，也在自律中运作，把那个恩赐眺望，就会发生这些，那就是圣灵的样子。好，感谢主。然后眺望出来了，就要释放圣灵。罗马书八章整章，他都说到了，说的很棒啊。他说，但是，八章11节说。然而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你，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保罗首先说，如果那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你，若住在你们心里，然后他说，同样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他两次强调了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住，而不是拜访，不是降下来以后又离开了。他来是留下并居住，居住这个词我们可以进一步看耶稣说的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住在你们里面。那你那个住的意思就是使自己在家中安顿下来，并成为自己的家。就是住在像自己家一样的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就像住在自己的家。实际上就是啊，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。作者说，他曾经读这张纸的时候，去查了威斯特在这张经文上的备注。他说，圣灵在你里面感觉是自己的家，还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房客呢？这是我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的。圣经上也说到了，哦，不要让圣灵担忧，就是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，这时候圣灵就会感觉是在自己的家中，所以我们也不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到拘束啊，受限，我们要让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圣灵。能够很自由自在的运行，感谢主。好，下面来看使你复活同样的灵。来看这个住在我们里面的灵，最起码他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了，圣灵无可限量，但在这里至少显示出他某种程度的能力。通过圣灵的彰显，我们知道目前为止最高的展示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基本上那就是一个标准。如果圣灵能够做到那个，就没有什么其他太难的事了。现在，如果同样的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，若住在你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，你或者我们，让他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，在我们里面住着，待在我们的里面，那就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嘞，也将使我们复活。对吧？是我们活，使你活，这意味着使能活着，或者是也可以说使能可以得到医治，对吧？但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这个就是要靠他留在你里面的圣灵去做的，不是从外面做，而是从里面去做的。那耶稣是怎么从死里复活的呢？人们对所谓的耶稣的裹尸布存在着争议啊。作者这里说，他说他是读的没有任何的意见，但是他说如果耶稣，他现在已经不在里面了，所以无论哪种方式他都没有关系。他个人不同意，这是耶稣裹尸布那个都灵。说到的一个都灵裹尸布，作者不同意那是耶稣的裹尸布，因为那时对待尸体处理有点像木乃伊的裹法， 它像是一个指尖硬化一样的外壳，不是太像一块布。这是作者的他一个从一个角度去认识的，去展示，他不成为一个任何的教育。他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说那上面有人体面部的影像，他就像他这必须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光源从内部向外发出，才能使得这个本体显示在那块布上。我们那上面有那个主耶稣的像，就是从内部有强烈的光，就是指你有个强大的能力。现在想想，他说，如果圣灵从死里复活了耶稣，就是住在他里面的灵，就像他要通过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复活我们，那么他将不得不由内而外。这意味着有一个强光从内而外爆发出这种力量，然后耶稣会从火势不中出来，无论何时，在那个时候必定有一个非常强烈明亮的光，把身体的影像留在了布上。他说这与创造之初发生的一幕是相当相似的。神说了要有光，那应该是大能的爆发，是光的爆发，那就是基督。神的话出来就是光的爆发，光就带着能力。医治说的是下面说到了，医治是否一定要有肢体接触的？他说那种方式啊，只能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找到。其实保罗书信里找你找不到，雅各书中有谈到抹油，这里有身体的接触。但是主要的功能还是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他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这里注意用油膏抹代表圣灵的工作，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说是圣灵由内而外做工医治了某个人。这里谈到圣灵是由内而外的，就是好。下面说到灵的服侍是根不接受。而很多时候，我们认为，当我们触摸了能力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，通过我们的手传到某个人的身体医治，好像是从外面往里的，但是这个完全搞反了。他说，我们不是肉体服侍肉体，而是灵服侍灵。所以实际上，能力是涌入，然后涌出来，就像浇筑植物，将水倒在植物上，它不会从叶子中浸透，它会进入地面。从根部吸收，然后从里面出来。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信徒的里面，借着我们里面的圣灵影响你对所服侍之人的医治。当你把手按在某人身上时，不是将水倒在外面叶子上，是往根部浇。它进入根部，从里面滋润植物。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不总是马上就可以在外面看到疗效。但是内部已经正在发生变化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。他说，耶稣的四根证也能看到这种例子。大多数人认为一切都是立即发生的，但许多时候也并不只是啊。他说，耶稣被十个麻风病人医治，十个麻风病人，十个走了，只有一个。当他意识到自己被医治后，他回来了。但其他9个没有。耶稣说：“不是有十个麻风病人被医治了吗？但只有一个回来了。”他就是说：“你的信心使你完全康复了。现在他不仅是麻风病被治止了，他还得到了完全的康复，意味着所有被疾病破坏的部分都得到了恢复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他是从内而外得到的医治。好，然后讲到了圣灵。”的释放也没有限制啊，就是说这主要讲了三段的经文。他说，首先是约翰福音第5章，天使下来搅动水，无论什么人，无论什么病，第一个跳进水里的都得到了医治。由此可知道呢，神没有选择去医治谁或哪种病，他也不是选择人，也不是选择病。神没有说今晚是白血病之夜，只有白血病患者得到了医治。他说这不是神做的，可能大家有听到过这种说法，但是那只是人家凭经验 他们是那样硬硬性性的，让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听到神是这么说的，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啊，可能是他们自己的想法。但是呢，他们是那样信了，可能也就是那么有效果。这不是神的选择，但是神不是选择今天治医治某个人，或者是你只医治某种病，没有，这都是取决于人。他说：“我们可以决定医治谁，或者是医治什么病，但是耶稣没有。他说，耶稣基督昨天和今天，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今天永远是救赎、医治、释放的一天，每天都是那一天。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正是拯救的日子。神在说，你决定什么时候相信，你什么时候领受。他不是在说，今晚不是你，今晚你不能得到，不是。”他没有这么说，但现在这里还有一个可观察的呀。他说：“当水被搅动，所以人们知道要在什么时候进水里去。无论谁先进水，谁就得到医治，甚至到了不公平的地步。因为这家伙在这里说水冷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没人帮他。这意味着人们无理地跨过他，越过他，先跳进水里。”但人们仍然得到了医治。他没有说：“哇，对不起，看到你走不动，让我先带你进去。”没有人这么说。他人们都是争先恐后，甚至骂人，但他们被医治了。你有可能有人会说不公平，不应该医治他们，神应该医治躺在那里的那个人。但是不是这样的？圣经上话是这样说，他说：“无论谁先进去，这就是法则；无论什么病，就得到医治，那就是神工作的方式。”然后耶稣就发现了，这个人就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去。他做了什么呢？他就医治了这个人。人们说耶稣只医治了那里的一个人，但是实际上圣经上没有这么说，他也没有说他医治了其他所有人，也没有说只医治了一个人。但是约翰说了，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，他说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所以，他没有把所有神所做的事情都写出来，只是神告诉他写什么，他就写了。好，下面又谈到水被搅动得到释放。约翰福音七章，耶稣说：“如果你渴了。”可以到我面前来喝，他说你现在要被激发。如果你到我面前来喝，你来找我喝，就会有活水的江河从你腹中流出来。所以你必须喝水，然后水就出来。你喝进去，从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他谈到相信他的人应该会得到的灵，那灵尚未给予，但是耶稣还没有。得荣耀，所以圣灵还没降下来。这是再一次看到了这水被搅动并产生流动。第三节经文是圣罗马书八章，圣灵借着住在你里面来医治你，将使你从必死的身体复活。啊，有的学者理解是发生在最后的时候啊，当你从死亡变成永生，你的身体复活，发生质的变化的那个时间点。当然，这也是不错的啊。他说，就那一点肯定是有的。因前15章52节也说到，就在一霎时、眨眼之间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。他说你。作者说：“你已领受所应许的圣灵，但同时，他说我们信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现在我们拥有圣灵作为最终全业得赎的预付定金。他说我们已经在灵里赎回了。”我们的魂正在赎回，我们的身体将在某个时候完全赎回。 所以在某个时候，你永远不再需要医治，也不会再有疾病了，无论什么病都不会有。但就目前而言呢，他说我们里面的圣灵医治使我们活。如果我们生病了，圣灵马上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，这就是当下的医治，是在那预付金针所完成的，尚不完全。你没有永活，没有人的身体此时变成不朽。如果你得到了预付金，就像人们说的定金、首付，那就有了得基业的凭据。如果要我们的灵被赎回，我们的魂被赎回，我们的身体被赎回，我们应该拥有赎付，我们应该至少能够体验到其中的一部分，包括医治。但这并不代表你就有了某种属天免疫，不是说。我们为你祷告，你得到了医治，再也不会生病了。这不是现在的你得到的，现在的你得到的是首付，得到了医治，但随后你可能在某次再次生病，你可能需要再用一次首付。耶稣如何去改变你的身体呢？是借着住在你里面的圣灵，是生命给你必死的身体。为什么现在不被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彻底医治呢？相同的灵，如果这种灵在我里面可以医治我，为什么我不能保持健康呢？有人又问这个问题啊，这是说这是个好问题，为什么不呢？他说这在于你，为什么你不做决定打开它，让它出来，让它进入你的肉体里，单单活在属天的健康中？这就是关键，我们要决定打开，让圣灵灭进入我们的肉体，活在水平健康中。现在并不意味着你的身体变成永生，只意味着你可以活在神圣的健康中。有点像流水不腐，沪渠不蠹啊！只要活水清洗涌流其中，你就很难被任何事情阻塞，你就很难。就像很难往正在喷水的水管里灌水一样，因为有力量出来。这个说到这里，作者说到，每次当人服侍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人家不要祷告，因为他祷告。他说，这就像是水从哪里流出来一样的，你祷告的时候就像水在流动，圣灵从哪条河里冒出来的？他说，通常是借着口里的话。那就是作者正是禅师要灌进里面去的。他说：“如果你也在祷告，你也在流出。作者他想灌进去的时候呢，你又想流出，那就是又灌不进又流不出了，全傻了。所以他说，正在就是说，作者在正在服侍你的时候，你不要祷告，不要倒出来，只是领受就行了，接受它。否则的话，他就会遇到阻力。”那样反而，还不容易得到需要的结果。好，看，下面一段是讲，他就讲到了那个像从水管那水泵水一样的。那首先，那祷告我们也能祷告的，就是先就像水泵水，先往里面灌一点盐水，然后再把它水里面的水放出来。说我们的祷告给人医治病，就像这个原理一样的，你里面其实已经有了圣灵了，只是加上，作者他们的祷告啊，就是我们去医治也是一样的，去祷告，把你就是像里面灌水一样的，把里面把被祷告的人里面的那些圣灵把它吸引出来，让他复活他的身体，这是比较形象的一个例子。他是作者，他是这是神给他的启示，然后就是现场服侍了。下面讲到了现场服侍，现场服侍他告诉人们按手祷告。他说有很多种类型，可能不是人被祷告者期望的那样啊。他说有可能只是去摁一下手，有可能是。也不摁，有可能就是很多，反正是想用什么方法，那是圣灵亲自带领他的，他想用什么方法，他自己甚至都不需要。 他也不需要问清楚人家得了什么病，因为他是说圣灵也知道。他说，如果你身上有四五个毛病，他不可不必要祷告四五次，就像个植物灌水一样的，一个水龙头洒出来的水呀、啊，那花园里面好多种植物，同样的可以得到营养，得到吸滋养。它就是同样的圣灵，它可以治不同的病，身上不管有多少病，同样的一次就可以医治。它有可能是抓抓前臂啊，有可能只是摸摸额头啊，有不同的方式，这也是圣灵带领，圣灵的彰显，用不同的方式是很随意的，只要跟随圣灵，不管是想什么或做什么或做多少或者是多久。这都没关系，因为神知道一切，圣灵知道一切，所以就不受拘束，不受限制，就是讲的老服侍。好，感谢主，今天是巴克的，就讲到这里。